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专一归向神，也就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信息。雅各在这边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雅各就提出两个问题，点出了教会当中不良的光景。而这个问题呢，坦白说哈，恐怕不止雅各的时代有，就是现在恐怕还继续的是依旧存在。那么在这两个问题的当中，他的后者呢等于是回答了前者啊，也就是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啊，两个是问题，但是呢，第二个问题呢，等于是解答第一个问题。雅各在这边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军事用语，争战跟斗殴哈，而这个争战斗殴呢，是拿来描述教会当中的冲突啊，而这些冲突表面上来看，可能是跟话语有关，也就是说可能大家意见见解有歧义，但它的性质其实是属灵的。因为第一节这边讲到私欲啊，白体中战斗之私欲，这个私欲呢指的是一种享乐的欲望，是从人内心深处所发出来的，而且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当然有人会问说，请问追求幸福享受人生有什么错吗？啊，难道上帝要他的儿女每一天都苦哈哈的吗？啊，当然不是啊。这里的问题是啊，这些私欲啊已经破坏了谦卑跟和平，也就是说自私自利啊已经打败了智慧啊，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而属天的智慧呢，已经因着人私欲在那里掌权的缘故，或者说人屈服在私欲之下，他似乎无形之中放弃了属天的智慧，而拥抱了那个属地的智慧。第四章开始所描述的是一个有严重争执，甚至表面似乎大家在一起，实则呢却是已经结党分裂的教会。教会内部充满的是嫉妒、自私的野心、谩骂、愤怒啊，甚至随世俗的风气而行，弊端连连。其实雅各在这边哈，并没有指出教会当中的特定的问题，他没有讲到底是淫乱呢，或是说有人在什么财务上面哈处理上出了状况，还是说有人在恩赐的展现或是恩赐的运用上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他都没有提什么特定的问题，而是叙述哈教会当中不健康的一个状态，甚至呢暗示哈教会当中各种的冲突哈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使得教会的发展停滞不前了。那请问教会里面有哪些问题呢？这边说哈，你们杀害嫉妒哈，嘿，杀害哦，教会里面有谋杀案件吗？啊，当然不是了哈。他所指的应该是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哈21、22节那边有关。这里的杀害呢， 指的是教会当中充满了因为愤怒而生的咒诅跟谩骂哈。出于私欲的享乐动机哈，很容易会让人嫉妒别人所拥有的财富、地位以及种种的特权，而且经过微妙的转化之后呢，就会变成了对别人的批评跟攻击哈，也就是那些损人却不利己的那些话语啊，常常就会从人的口中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贪恋啊，想要的却得不着。十诫当中的最后一诫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啦、妻子啦、儿女啦、仆婢啦哈，也就是说，别人所拥有的不可以去贪恋。而神的子民哈，自认为是属神的，也就是说，雅各提到的这教会里面的问题光景哈，可见这些教会当中的人哈，连最起码的诫命都没有遵守，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哈。那自私自利哈，甚至呢纵情享乐的这种态度也好，实质的状况也好，不仅影响肢体之间的关系，更是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且雅各在这边点出来，第一个影响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的祷告生活会使得基督徒的祷告变得很不正常啊。接下去雅各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人的教会当中的祷告生活或者说基督徒的祷告出了什么状况，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个不求哈，也就是轻忽祷告，不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呢，凡事都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去达成，忘记了神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赏赐的供应者。那第二个呢，就是维持祷告，当然他还继续祷告。哎，基督徒怎么可能不祷告呢？基督徒当然要祷告啊，可是呢，祈求的动机却充满了自私自利啊，完全的以自己的享乐为着眼点，也就是哈，求的内容不对，动机呢更是错误。本来在祷告的事上哈，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应许是很宝贵的，同样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对于祷告的教导是什么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主的应许是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们要祈求，所以你们要寻找，所以你们要叩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边哈，一个是这个应许的陈述，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个应许所给我们的命令。因为祈求就必得着，所以基督徒应该要祈求嘛。因为我说应许里面哈是寻找的就必寻见嘛，所以呢基督徒应该要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寻找呢是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叩门的是可能你已经明白神的心意，可是呢你发现这个事情好像有拦阻，好像那个门是关着的，那么你就叩门。神的应许是说他会为我们开门。可是到了雅各书第四章这边呢，却变成什么，就是求了却得不着。为什么？因为不是求神赐智慧，而是求什么？求的是要用在自己的宴乐当中，是为着享乐的缘故，享乐的目的在那里祈求，显然动机上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啊，绝对不会为着他人的好处。换句话说，这样子的祷告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根本不会顾及教会整体的利益。那很显然这样的祷告呢，神是不会垂听的。接下去呢，我们看第二大段，这是讲到妥协的危害哈，这是从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这边让我们看到的。对于这样子状况的人哈，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在第一大段里面所讲到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教会里面的问题的时候，雅各在第四章的第四节称这些人是淫乱的人啊。所以看来哈，违反第十诫的，也就是说不可贪婪，这样的人也很容易会违背第七诫， 那个就是不可奸淫啊。沉溺于享乐的人，其实很快的就不再向神委身了。在这里所说的淫乱，应该可以包括身体的跟属灵的，但是看起来呢，应该主要是指的属灵的层面，属灵的淫乱。因为在圣经当中一贯的思想让我们看到，特别旧约里面就很明显有这样子的说明，不专心信靠主，不侍奉独一的上帝，这样子的状况等于就是拜偶像了，也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其实雅各在这些问题的这个描述上是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呈现哈，先是第三章第十四节那边讲到的这个嫉妒跟自私的野心，然后呢接下去到了第四章第一节讲到的是私欲跟厌乐，然后到了第四章第四节就更进一步的提到了是世俗。而世俗呢，原来这个字的 cosmos 这个字就是世界了，在希腊文当中哈，世界其实有多层的意思，包括这个物质的世界，包括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时候它是指世俗的价值观哈，所以呢在第四章第四节这边翻成世俗，其实应该是符合整个上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世俗呢，在雅各书里面主要指的就是与神为敌的邪恶权势哈，而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啊，没有任何打折扣的余地。其实保罗跟约翰哈也同样的提到这样子的概念，譬如说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四节提到说，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的人，他们同时也是爱厌乐不爱神的人哈，很显然就是这个与世俗为友，而且与神为敌。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讲的就更清楚了，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这个世界上的事呢，或是说世俗，包含的是什么？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很特别哈，这些东西是不能相容的，这是我们一定要常常警戒提醒我们。为何不应当跟世俗为友呢？雅各在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哈，那就是说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其实是渴望我们的心是专一的来归向神，单单的属于神。出埃及记第34章14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祭邪的神啊。所谓祭邪的神哈，其实英文里面是翻成就是 jealous 啊，就是嫉妒。这里的嫉妒呢，当然跟人的一种情绪反应并不相同。在那边告诉我们的是，神要我们专一的敬拜他，不可以侍奉别的神。那一位创造万有并且掌管万有的主宰，他在我们身上当然有这样的权柄。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三节也提到说，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属灵的期许，那就是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一的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哈。保罗他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他说，我已经把你们，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把你们许配给基督，像清洁的童女一样。所以保罗他非常期待哈，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认识到哈，这个信靠主、跟随主是何等的需要专一啊！人际关系当中哈，最独特、最亲密的是夫妻的关系。许多人际关系是可以分享的，譬如说啊，像朋友啦、手足啦、同事啦、同学，这个通常都不会只有一个哈，你可以有很多朋友、很多同事、很多同学哈。可是呢，只有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不容第三者介入的，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根本上的动摇跟伤害哈。圣经也用很多的人际关系来这个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譬如说父子哈，神是我们的父哈，他是父亲，而且呢，这个我们是他子女当中的一个啊。 也用主仆，比如说他是主，我们的仆人，所以我们应当顺命真心的来侍奉他。而主人可以有很多的仆人，朋友，圣经里面也用朋友来描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啊。特别主耶稣说，以后我要称你们为朋友，为什么？这是强调哈内心世界的分享，主乐意告诉我们他的想法跟计划，就好像朋友之间的分享一样。而夫妻呢，也是圣经里面用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哈，强调的就是一个专一的归属，彼此的委身。如果信靠主的人在这件事上跌倒的话，神正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只要我们抛弃骄傲，谦卑认罪，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可以恢复的。我们要感谢神，他总是等候我们回头。而浪子比喻当中那个倚门望而归的父亲，正是我们慈悲天父的写照。第四章的最后四节，也就是第七节到第十节的当中，雅各对于这样子的回归，也就是回归向神，这个步骤做了详细的说明。如果一定要细细的来分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可以分成十点，第一个是顺服神，第二个呢是抵挡魔鬼，也就是说与神为友，就不再听信跟听从魔鬼了。而抵挡魔鬼凭什么？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认识哈。在受洗的时候呢，都会有问答，第一个问题就问说，你愿意拒绝魔鬼并他一切的权势吗？当然标准答案是我愿意了。那么这当然跟雅各在第四章这边所说的抵挡魔鬼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三方面是讲到亲近神，也就是透过读经祷告敬拜。因为这边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到底是我们主动还是神主动呢？想一想那个回家的浪子父亲其实早就在那里等候他了。表面上看好像是这个浪子呢，他这个清醒过来，或是说他醒悟过来就回家，回到父的怀中，其实父亲早就已经在等他了。再继续我们来谈一下第四个讲到的是洁净你们的手，主要是指的说从有罪的行为回转，而且真正的悔改承认自己有问题，而且呢愿意采取行动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得罪人就真诚的认罪，并且付代价做必要的补偿这是跟洁净你们的手有关系手通常跟行动预表的是行动。然后第五是讲到清洁你们的心是讲到内里的状态要进行内在的更新，也就是说不再刚硬，乃是向着神存温柔的心不再以自我为中心，顾及他人的需要，顾到他人的事情等等。这个转向神呢，跟这些都有密切的关联接下去有三个步骤彼此是有关系的就是第六第七第八讲到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讲起来好像很悲情但其实雅各在这边描述到的是真实悔改是应该要有情绪的反应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认为他做错事情，但是他却是嬉皮笑脸的在表达这些事这是很难让人了解的当然也是很难被接受的。所以这个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其实就跟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那边所说的可以对照来看。约珥在那边说你们应当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九方面是提到说将喜笑变为悲哀这个特质跟刚刚前面讲的这三点是前后呼应。如果这里的喜笑是指的出于自大跟骄傲的话，那当然喜笑变成悲哀也就是指的离弃骄傲并且真实的悔改。最后一点呢是讲到要在主的面前自卑这里的自卑当然不是指的那种 自我形象不佳的那种自卑，而是指的承认自己的卑微跟渺小。圣经里面那个属灵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哈，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这里的谦卑哈，当然也是应该发自内心，不是那种虚假的口中说说而已。所以转向神是让我们专一的归向神的一个更新的步骤。但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常常在必要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属灵上的调整，也有生活言行上的一个调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心总是在那里等候。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极大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你渴望我们真的认识你，你渴望我们单单的来归向你，你渴望我们在跟随你的事上能够专一的跟随。愿主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你的真理成为我们这个行路的标杆。也愿圣灵在所赐的力量的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到那成圣生活的宝贵，引导我们成就主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